弟兄姊妹平安。在1988年呢，有一本书，书名叫做《1988年教会被提的88个理由》。作者呢就预测耶稣将在1988年回来，然后世界末日就即将来到。当年这一本书的销量超过400万本。然后到了1988年12月，所有的书店都急着要把这本书卖掉，因为一旦进入1989，就卖不出去了。结果我们都知道1988年什么事都没发生，所以这一个作者又出了一本书，叫做1989年教会被提的89个理由。很显然了，这本书的销路大不如前了。其实历代以来，这种对于世界末日的预测层出不穷，对吗？但是你不要相信啊，的确根据圣经，永恒的天国跟永恒的地狱正等待人类历史的终结。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因为如果人可以知道世界末日是哪一天，那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会玩到世界末日的前一天才认罪悔改。正因为圣经不告诉我们世界末日是哪一天，所以那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耶稣，为了确保我们可以跟他度过永恒的天国，他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写了7封信给教会，提醒我们每一天都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我之前讲到已经提到3间教会，今天是第4间，叫推雅推拉教会。这间教会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逼迫，他们身处在一个思想开放的城市。其实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就像加州一样的，存在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无所谓的宽容文化。所以推雅推拉也开始这个教会变得很粗心，他容许一些的邪恶进入他们的教会。我们来看经文，在启示录2章18到19节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如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首先，眼目如火焰的耶稣啊，清楚看见推雅推拉教会的优点，他们有行为，而且也有爱心啊。还记得第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他们有行为，但是失去起初的爱心，对吗？但是推雅推拉教会行为爱心兼备，耶稣称赞他们还有信心，懂得倚靠神，而且他们还是勤劳跟忍耐的，他们很积极去侍奉，他不会半途而废。耶稣还称赞他们末后所行的比起初更多啊，表示说这是一间呢，在各方面都在成长、都在追求的教会。其实这值得我们现代教会去学习的，对吗？这个推雅推拉教会是一个有真诚侍奉的教会，而不仅仅说它教会里面只有一大堆活动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侍奉跟活动的差别吗？有些教会活动很多啊，周日下午啊有这个玛纳美食俱乐部啊，周一恩典加分搞保龄球，周二耶稣慢跑，周三登山宝训 hiking 啊，周四天堂网球赛，周五荣耀高尔夫 Shakina Golf， 很精彩。但是耶稣所寻找的不是一间很多活动的教会啊，耶稣不奖励活动，耶稣奖励的是侍奉。活动跟侍奉啊，在外表看起来很像，但什么是侍奉？侍奉就是能够让人看见你的信仰 的活动。任何事情，只要人可以看见你的信仰，你能够见证出你的信仰，那个是侍奉。所以在家里炒菜是不是侍奉？好，如果你在家里，哎，不一定啊，不一定。如果你在家里炒菜，哇，很生气，空空空空空啊，啊，切菜，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摔盘子，砰啊，那个不叫侍奉啊。但如果你在家里炒菜，哇，心里很平安，很喜乐啊，因为爱你的家人啊，然后还边唱的诗歌啊，显出你的信仰，这个叫什么？侍奉，这叫侍奉啊。所以魔鬼不怕活动，魔鬼只怕侍奉。所以一间教会如果有真实的侍奉，像推来推拉教会，魔鬼就要去破坏这些侍奉。魔鬼会用错误的灵进入教会当中，淡化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工作。所以推来推拉教会所遭遇的就是这样，正因为他们有美好的侍奉，所以魔鬼就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一个被耶稣称为耶洗别的人，他正在用错误的灵在误导神的子民。所以现在在你开始寻找我们会友当中有没有人叫耶洗别之前，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耶洗别只是一个代号，他是一个旧约人物。所以要正确的理解耶洗别是怎样，我要回到旧约对耶洗别的描述。耶洗别是谁啊？耶洗别是推罗的公主啊，这个西顿啊，这个推罗西顿当时是这个旧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哦，她是公主啊，她是公主，而且呢，她也有一个公主病啊，就是自我中心啊，要求特权，然后缺乏同理心跟责任感，他对物质的欲望也很强烈，他是那种崇拜巴利的一个狂热者。这个巴利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占有或者主人的意思，所以巴利的崇拜是一种对于欲望的权力的那种贪婪跟占有。所以当耶洗别成为以色列王亚哈的皇后之后呢，他就把450位巴利的假先知啊，就带进皇宫，然后又为国王增加了400位亚瑟拉的女先知啊。这个亚瑟拉在当时是一个情爱的女神啊，所以这个亚瑟拉的这个崇拜者可以随时跟这些女先知啊就进行淫乱的崇拜仪式。所以耶洗别就把整个皇宫变成一个淫乱亵渎的地方。不但如此啊，他还把这个邪恶的风气就散布到整个国家。因为耶洗别善于迎合人所喜爱的邪恶欲望跟胃口，所以很快整个以色列都陷入罪恶当中。所以旧约的耶洗别就是这号人物，而推雅推拉教会的耶洗别也做着一样的事情。启示录2:20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综合旧约耶洗别跟启示录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耶洗别这种邪谬的灵啊，有四个特点。第一个，耶洗别的灵是宽容罪恶的灵啊。耶洗别宽容罪恶，而且鼓吹犯罪无所谓啊。耶洗别会说，这一点点的罪大家都在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没关系啊。但是你要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很危险的。有一个孙女问她的外婆说，如果外公去偷买酒喝，你会怎么办？外婆说，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个孙女说，你这么大方啊。啊，外婆说，不是，我要用枪瞄准他。弟兄姊妹啊，耶洗别的灵啊，在今天世界跟当时是一样活跃，对不对？耶洗别的灵鼓吹人对罪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但是背后那个魔鬼正用枪在瞄准他们啊。 所以耶稣发出警告，他提醒我们，罪无论大小，哪怕只有一点点，都深具破坏性。2003年哥伦比亚太空说，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整个解体失事了，七位太空人全数罹难。在整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做了成千上百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略到在起飞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微小的零件脱落了，最后就酿成无法挽回的结果。我在说啊，无论我们多么想忽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罪，但是罪无论大小都深具破坏性。一点点的八卦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一点点的论断会折磨一个人一辈子，一点点的自以为是会摧毁一个见证，一点点残忍的话会摧毁美好的关系，一点点的谎言会失去人对我们所有的信任。但是现代的文化跟推瓦当时一样，不太在乎这些，相反的，现在宽容被提升为一种至高的美德。当然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宽容，人类的文化也有很多美丽跟优秀的地方，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应该容忍的，对吗？如果今天你在煤气厂工作，你会容忍一个人在厂内抽烟吗？如果咖喱饭加了百万之一的牛粪，你会吃吗？才百万分之一耶。但是为什么许多人可以容忍一点点的罪，就像牛粪一样加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呢？如果我们尝试要找到正确的路，我们不会容忍一个有缺陷的指南针，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容忍生命的指南针充满缺陷呢？要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啊，就像磁铁一样啊，一开始会把指南针吸引的好像只有一点偏离，一开始我们不会察觉，但是当我们走了越久，我们就离目标越远。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对耶洗别的灵发出警告，因为耶洗别的灵会把我们跟耶稣的交往的那个关系当中带离那个目标，直到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第二个，耶洗别的灵是沉迷欲望的灵。耶洗别的灵让信徒陷入奸淫和吃喝之中，那个叫做欲望的沉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没有沉迷奸淫或吃喝，但我们可能会沉迷于其他的欲望，比如说成就的欲望。透过耶洗别的灵让人们沉迷在工作的当中，还有购物的欲望。耶洗别的灵透过广告就诱惑人无止境的购买退货，花钱借钱，用商品的名录、抽奖的活动、折价券啊，充满我们的邮箱，就制造那个想要更多的欲望。还有娱乐啊，这个是耶洗别的灵在今日最厉害的手段，他引诱人每天花无数的时间在各种社交的平台上面，或者一直刷短视频。我还记得啊，当短视频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不到30秒的影片，我想没头没尾没内容啊，谁会看啊？结果当我自己开始看短视频，我就发现哪有只有30秒啊，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啊，然后呢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对吗？即现代科技给人类很多的方便，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破碎跟上瘾的时代。根据统计啊，沉迷在短视频跟线上色情影片的人比任何毒品都多啊。所以耶洗别的灵就是透过娱乐来干扰人的思想，并且打破人与基督的关系啊。还有什么美丽的欲望啊？耶洗别的灵会让那些瘦瘦的啊、美丽的啊、这个脚像长颈鹿一样长的， 这些模特儿哇出现在这个杂志跟这个电视上面，那人就以为说哇那个外表美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人就开始对自己跟别人的外表都不满意。所以总之啊，耶洗别的灵会让人忙得不可开交，最后疲惫不堪啊。耶洗别的灵要不断地引诱人到游乐场，到运动的赛事，到戏剧，到音乐会，到电影院。耶洗别的灵要在周会的周日的早上排满补习班、孩童的球类比赛、各种的考试活动，让人没有时间来到教会。耶洗别的灵带不走这个，让人带不走这个基督的平安，但只有带走恐惧的不安啊。为什么？因为耶洗别的灵会让你看到别人哦，好瘦啊，好美啊，好有钱啊，好快乐啊，整天都在游轮上面啊，然后再回头看看自己，我真是苦啊。这个是耶洗别的灵。第三个，耶洗别的灵是憎恨悔改的灵。在启示录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啊。哇，耶洗别的灵是憎恨悔改啊。他会欺骗人，让人以为神是一个暴躁愤怒喜欢虐待刑罚人的暴君啊。耶洗别要让人害怕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甘愿被耶洗别所控制。但弟兄姊妹，请问你，我们的神是不是暴君？哦，只有这边不是，这边都是，是吗？我们神是不是暴君啊？不是嘛，对不对？因为即使像耶洗别这样的人，耶稣仍然给他悔改的机会啊。弟兄姊妹留意听啊，神想要原谅你更胜于惩罚你啊。神想要原谅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赦罪的恩典，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嘛。神不想让人进入悲惨的结局啊。所以圣经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对不对？悔改嘛。所以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改变方向。悔改就是认识到说啊，我们的生活好像偏离轨道了，我们承认说我们好像走错路了，然后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叫悔改。神给我们的悔改没有什么特别啊复杂的要求，没有的。弟兄姊妹，神所要求的悔改跟人所要求的悔改不一样。我们人所要求的悔改啊，比如说我们要犯错的人，你写一万字悔过书啊，或是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如果你忘记结婚纪念日，你的世界末日就到了。或者我们的孩子犯错，我们有各样的要求，罚站、抄课本100遍。我记得我国中物理考了49分。被老师整整打了51下棍子，啊，回家还不敢讲，因为回家还要再被打一遍。所以我从此我就放弃理科转文科。我们人类啊，对别人的悔改啊，要求很多很多，对不对？但是神对人所要求的悔改很简单啊，就是回到神的家啊，回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什么，而是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错了，承认我们没有力气，让圣灵来更新我们，洗净我们。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搞了一团糟，然后逃家，他远离他的父亲，但是当儿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后悔了，他要转身回家。他原本以为父亲会用奴隶的规格来对待他，但是他惊讶地发现他的父亲一直在门口等着他。 不是要拿着棍子揍他，相反的，这个父亲等着他。当他看见这个任性的儿子出现在他的眼前，父亲跑向这个儿子，紧紧地拥抱他，亲吻他。父亲迫不及待地要原谅他的儿子。而弟兄姊妹，你的天父对你也是这样的。我们当中有多少父母正为着自己儿女不愿进到教会而忧心呢？我作为父母，我深知这种感受啊。其实作为父母对儿女的唯一期盼，就是他们愿意主动的走进教会来而已啊，仅此而已，不是吗？只要他们愿意回家，不管他们过去做了什么，我们都会流着泪去拥抱他们，就像天父一样。悔改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在神那里都有宽恕了。感谢赞美主。而耶洗别的灵就害怕人得到宽恕，所以耶洗别的灵会极力阻止人去悔改。第四个，耶洗别的灵是扭曲真理的灵。启示录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至于你们推亚推亚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圣经不断地强调说要持守真理。我们基督徒软弱的原因，就是我们忘记用所有的力量去持守真理啊。当我们放松对真理的坚持，我们就被潮流带走。这个也是耶洗别的灵所做的啊，他会扭曲真理，然后用撒旦深奥之理来取代。什么叫做深奥之理啊？很简单了，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个叫深奥之理。比如有些人把神学弄得很复杂，让你有种你弄不懂，那才叫神学，那个叫深奥之理。或者耶洗别的灵让现代一些名校的这些教授都回答不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男人。深奥之理把这个人类的性别从男性跟女性变成64种更甚至更多的性别，很深奥。又或者现代的宽容文化说，你可以相信任何你所喜欢的事情，我也可以相信我任何喜欢的事情，即使相互矛盾，但只要你是真诚的，你就是对的。但弟兄姊妹，真的吗？弟兄姊妹，我仍然相信呢，两个相违背的信念永远不可能都正确的，并不是所有道路都通往天堂的。如果今天你被诊断出糖尿病，你的医生开治疗香港脚的药给你，你会说他是对的吗？如果你感冒流鼻涕，你的先生说你去接受化疗吧，你会接受吗？如果我们连身体我们都这么看重，为什么不看重我们的灵魂呢？我们会任由我们的灵魂漂流在不同的价值观里面，说什么都可以吗？罪是全人类共同的疾病，而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治疗方案。你相信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对亚当夏娃很重要，对推亚推拉的基督徒很重要，对我们也很重要。当对跟错的界限被模糊的时候，当罪不再被视为罪的时候，人就会陷入属灵的冷漠啊。如果所有的行为都被宽容的话，就没有悔改的必要了，也没有追求圣洁的必要了。当这种无所谓的文化进入到教会，教会最后一定失去属灵的活力，变成什么都不重要。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胡适写的《差不多先生》呢？看过吧啊，《差不多先生》就什么都差不多嘛啊，红糖白糖啊，差不多了。 陕西、山西啊，差不多了。我还去做会计，十写成千啊，差不多了，才多一撇嘛。最后生病快要死掉了，东街的汪医生找不到，哦，赶去找西街的兽医王医生。哦，反正姓汪的跟姓王的差不多嘛，啊，医人跟医牛也差不多嘛。最后连他快要死了，他说：“哎呀，反正活人跟死人差不多了。”弟兄姊妹啊，推雅推他教会，当他开始接受耶洗别的灵，他慢慢就会变成一间差不多的教会。但弟兄姊妹，我们所相信的至关重要，要持定真理啊，不要有一刻放松啊，因为耶洗别的灵知道，我们一旦跟真理产生连结，魔鬼对我们的权势就会被打断，所以魔鬼就透过耶洗别的灵要不断的引诱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远离真理，忽略真理，怀疑真理。那要如何抵挡耶洗别的灵？我们要求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们。当耶洗别攻击神的国度的时候，当时在以色列有很多的先知啊，他们拒绝耶洗别所带来的偶像崇拜跟邪恶，他们是仅存的良心啊。但是随着亚哈跟耶洗别的崛起，那个亵渎的灵也随之而来，所以耶洗别一个接着一个杀死这些真先知，但是他最终并没有得胜，因为神兴起了一个人崛起成为领袖，他带领百姓就胜过黑暗的势力，那个人就是先知以利亚。其他的先知都死了或被流放了，但以利亚独自一人就跟巴利的几百位先知进行决战。在列王记上十八章，我们都读到那个故事，以利亚就战胜这个假先知，有巨大的胜利。为什么以利亚这么厉害啊？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呢？并没有。圣经描述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在雅各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雨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一样性情的意思就是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但是神为什么使用以利亚？因为他有一点不同，当别人在拜巴利的时候，他坚持信仰，当别人生活淫乱的时候，圣经说以利亚恳切祷告，当整个国家被耶洗别的灵笼罩的时候，神就看见以利亚的不同，所以神就使用他。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是与世界不同的，对吗？我们有基督的真理还有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经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什么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不同的。所以基督徒跟世界是不同的，这个圣殿是神圣的，因为这里跟世界上其他所有建筑都不同。我们被呼召成为以利亚，当我们的生命开始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话语，神就要使用我们，就像使用以利亚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会像以利亚一样，在与耶洗别的战斗当中最终必然得胜。你还记得以利亚的结局吗？以利亚最后眼睛所看见的不是那个环境的困难，不是那个世界的黑暗，不是耶洗别的猖狂，以利亚最后眼睛所看见的是天上的战车跟马兵， 以利亚最后看见是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吗？只有前面，后面不要，是不是？要。如果你要，你就要求嘛，要求嘛。你还记得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求什么？他求的是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弟兄姊妹，就是现在啊，你要大声向神来祷告，说呼求，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兴起像以利亚。弟兄姊妹，今天我有一个极深的感动啊，如果你愿意恳切祷告，不住的祈求，你向神来呼求，圣灵将在这里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在这里所有的男人跟女人。你们要胜过以利亚的灵，你们要听见万王之王的声音，你们要看见万主之主骑着天堂的白马进入这里，他要呼喊说，谁在我这边？当我们愿意说我愿意，你要带着以利亚加倍的恩膏兴起来。这不是源于人骄傲的自信啊，而是源于神不变的应许啊。你要宣告说，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神要把他的权柄分享给你。你要带着神的能力进入世界。我们来看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启示录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吐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神想要给你的比你想象的更多。这边很清楚讲了，神耶稣基督要跟你分享他的权柄啊，他要赋予你统治列国的权柄啊。你还记得我们刘同牧师常讲的吗？当你有了权柄，你才能够得地为业啊。当你有了权柄，你生命的境界、关系的境界、侍奉的境界、职场的境界，那个影响力的境界就将要被扩张啊。除此以外，耶稣还承诺给你诚心啊。诚心是什么？诚心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最后，我作为牧师，我要对所有自认是无名小卒的人说，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你。你要兴起如以利亚，要摒弃黑暗的事物，因为你不是耶洗别的奴隶，你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奉他的名，你们就是得胜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何等的恩待我们。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有罪，但是你说我们随时都能够回到主你的宝座面前，因为在你那里有怜悯，在你那里有恩典，在你那里有赦免，在你那里有让我们能够突破困境、重新得力的力量。主啊，我们呼求啊，我们呼求你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们吧。主啊，若是没有你圣灵的帮助，我们如何生活啊？我们看见我们眼前的困境，我们如何突破啊？主啊，你怜悯我们吧，你复兴我们吧，你就进到我们的当中吧。主啊，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旨意啊。 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愿你的圣灵的风吹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吹起在你的教会里面，愿你的圣灵的火开始点燃起来。这当我们在你面前呼求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生命的光能够发扬出来。就管这个世界再怎么黑暗，主我们相信你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光将要照明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将要胜过那耶洗别。我们在我们生命的结束的那一天，主我们恳求，我们要像以利亚一样能够看见主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神。
主啊，我们等候你，等候你圣灵充满。主啊，我们
圣灵来触摸我们吧，
渴慕你圣灵触摸。主啊，我们呼求你，倾倒圣灵在这里。
圣灵的大风，
圣灵的大风向我们吹来， oh,
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样的困境，或者你觉得说你的生命好像非常的干渴，你想要经历圣灵的工作，你想要经历困境的突破，你想要经历上帝的恩典就像恩雨一样降临下来，你能做的一件事也只有这一件事情，就是呼求上帝了。呼求上帝说，我们也要，我们也要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也要，我们要像以利沙一样，我们也要，我们要那个圣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主，我们要呼求，我们也要，你们呼求，我们也要，我们也要，我们也要，我们一起来同声来祷告好吗？我们就向神来呼求，上帝啊，你把加倍的灵就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突破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困境。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一起同声来祷告，我们大声的来祷告，一起来呼求，主啊，我们要，我们要，主啊，求你的圣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求你将那个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们，求你将以利沙的灵感动以利沙的灵加倍感动我们，主，你将那一些感动每一位牧者加倍的灵都感动我们，主，我们要，主，我们要，主，我们要。主啊，我们要，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你要我们来复兴，来照亮这个世界。主啊，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主，我们向你呼求，我们也要。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今天神的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当你走出这个大门的时候，也许你要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你要相信你将不一样，因为你不再是耶洗别的灵的奴役，你是圣灵的仆人啊。那个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比世界一切的都大，要有信心，相信我必然胜过这个世界，相信我必然看见上帝的荣耀。阿们。我们用掌声来感谢
圣灵，哦，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恳求你降下雨，浇灌我们干渴心灵。圣灵，哦，圣。
是你第一次听见耶稣，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你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神的面前有宽恕，有怜悯，有恩典，有能力。当你经历这位奇妙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将不再一样，平安喜乐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在这里我讲一句，你也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救主，我承认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境，我需要你，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你三日后复活，你应许相信你的人可以进到那永恒的国度里面。我承认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愿主你在我生命当中与我同行。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你。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恭喜你成为神的儿女。那在荧幕上面有这个 QR code， 你可以扫描一下，那可以写上你的一些的基本的资料，那我们的同工就会来 follow up， 然后告诉你说也有一些的课程，我可以帮助你更了解基督的信仰。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上帝赐福你们。